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大家吉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同学来自世界各地啊，有来自于加拿大、美国、日本、英国、澳洲、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还有呢，相信有其他的国家的同学啊，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见面，非常欢喜。我们在没有讲这个禅修之前呢，想带领大家静坐几分钟，让我们每个人呢，这个心安定下来。唯有你心定下来之后啊，那么你来学禅修，你才能够摄心，我才能够把禅宗的禅修，还有天台宗这个禅修的要领啊传授给你们。那你们读了这个法以后啊，那么平常呢就可以在家里啊禅修啊。所以呢，详细的禅修的方法我们等一下啊告诉大家。那么我们现在先静坐一下，敲三下磬以后就是静坐，然后等一下我敲三下引磬以后就是开静。大家慢慢的张开你的眼睛啊，然后轻轻的移动你这个身体。好，这个禅修啊，对每一个人来讲呢都非常重要。禅修呢，它不属于哪一个宗教，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禅修。禅修主要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安心，让我们把心安定下来。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就是在逆境中修学佛法。今天是第三讲，讲止观禅修的要义及方法。我会从三个方面来教大家禅修。第一呢，就是止观禅修的概要。第二呢，就是禅修之前的准备。第三呢，就是正式禅修的方法。所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止观禅修的概要。我们大家想想看，禅修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希望在座各位把眼睛闭起来，想到禅修对我们有三方面的好处，看你能不能想得出来。我们大家现在眼睛闭起来，然后想三种好处。大家想好了没有？禅修的好处啊，都不胜举。禅修能够减压，消除疲劳，改变体质，增强免疫力，增强记忆力，坚固意志力，安定情绪，培养耐性，净化心灵，增长智慧，积累善业等等。禅修啊，不仅可以治疗心理的疾病，同时也可以治疗什么呀？身体上的种种的疾病。为什么呢？因为长期禅修的人啊，身心保持平衡，记住定力，能够让心啊得到真正的休息和充电。心可以直接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状态，通过禅修可以减少因心理的压力和负面情绪而产生的什么病啊？无明病。什么叫无明病呢？就是抑郁症啊，心脏病啊，高血压，癌症啊，胃病啊等等。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如果身体有毛病，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要面对它，接受它，到最后转化它。首先呢，不要排斥这个疼痛，也不期望疼痛尽快的消失，因为你在越在乎这个疼痛的时候啊，越觉得难受。就像我们打坐的时候，你觉得你这个腿啊很酸痛，哎，这个时候要叫你观你腿的酸痛的感觉是什么？你身上有病也是一样，要冷静的来观察疼痛的感受，通过正念观察啊，大家要听清楚，正念观察啊，这个正念呢，现在在西方国家很 popular， 叫正念禅修啊，啊，所以现在很流行啊，正念禅修 ，mindfulness 啊。那么我们在下一课啊，我会跟大家讲讲正念禅修对这个西方社会它的影响。那我们通过这个正念观察，我们能够怎么样战胜疼痛，并可以呢彻底的来治愈各种各样的疾病。这是用禅修觉察的治病原理啊！啊，所以正念的这个禅修就要让你用你的意念来观察你整个身体、整个动作，包括呢哪个气脉不通，哎，你用你意念来观察它。第二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什么是禅修。那么禅修我们常常都提到啊，禅修究竟是什么？还有的人觉得这禅修啊很神秘啊，有的人把这个禅修讲得很高深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呢 主要是把这个禅修介绍给大家，就普罗大众，每一个人都可以修，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利益。那么禅修究竟是什么？就是把心灵中的良好状态把它培育出来，帮助我们呢平静心绪，疏解压力的方法。大家能听得明白吗？因为我相信呢，关于禅修的解释有好多种不同，但是我用最浅显的语言来介绍给大家，希望你能听得懂。那么第三呢，我要介绍一下，在佛教中禅修方法很多，各种各样。那么我在这里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两种禅修。第一种是什么？叫止，止就是停止的止。第二叫观，或者叫观，啊，就是观察的观。那么什么是止呢？止是属于定或者是寂，啊，我们用简单的解释就是静。意思就是什么呢？是止息一切外境的妄念，专注于所缘为定。怎么样做到呢？就是要把这个心啊，专注于一个对象上，不要让这个心到处乱跑。可以选择的对象，比如专注呼吸，全神贯注。贯注在哪里啊？贯注于出入息的感觉上。最后啊，通过这个练习，让你体会到心灵的平静啊。所以观呼吸很重要。好，我们通过观呼吸，一呼一吸，能够让你这个杂念停止。那么第二种禅修叫做什么？叫观，或者叫观，啊，或者叫内观。大家有没有听过内观禅？啊，那么这内观禅是什么呢？内观禅呢，主要呢就是如实的观察一切法的本来面目。那么内观禅它跟这个止不一样啊，止它有选择固定一个对象来停止一切妄念，那么这个观呢，它没有选择固定的一个境界，啊，所以叫随缘历境光照万物啊。就是我们现在不管是在家里也好啊，在街上也好，在办公室那样，所看到的东西，你所做的事情，你很专心的去观察，啊，不选择任何特定的对象来集中注意力。只是观照以理解事物它的本来面目，啊，大家要听明白，本来面目就是你在观察一切法都很细心去观，从外在的到你的到事物的本质去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感官的经验，啊，这是无常的，就像我们眼睛所见到的，耳朵所闻的，鼻子所嗅的，舌头所尝的，身体所接触的一切的对象，还有呢一切的心理现象，包括感觉、记忆和思维，观察他们的升起和灭去。啊，是你在观察一件东西的时候，它的来龙去脉，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我们要透过现象去认识本质，认识一切事物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对我们这个禅修光照非常重要。好，我们现在讲第二点，讲这个禅修前的准备。就是我们在禅修之前呢，你要做好准备啊，啊，那么你准备做得好的话呢， 那你打坐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舒服。啊，那么在禅修前啊，做的准备很多，啊，那我在这里就，啊，大概呢，就是选择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想要打坐，首先呢，你要调好饮食，就是你吃东西。啊，在坐禅之前，调好饮食十分重要。关系到禅修时身心是否清安啊、自在呀、啊舒适啊。饮食呢，对每个人来讲呢，都需要。古来大德讲啊，他说：“法轮未转，食轮先转。”足见这饮食对修行者他的重要性。我们要怎么样要调好饮食？关键在什么？在一个肚子啊，就是你吃东西你要节制啊。如果你吃的太饱，则会什么呼吸急喘啊，肚子胀，甚至导致呢百脉不能畅通啊，影响到摄持心念，无法安心坐禅啊。那么如果你吃的太少，将会导致怎么样？身体虚热，啊，心意啊恍惚，啊，精神无法集中。这两种饮食方法一定要善于调和，也就是说，不能吃得太饱，也不能饿肚子。食啊，不宜过量，啊，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吃到七分八分饱就可以了。还要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少量多餐最好。啊，还有呢，饮食需要定时定量。禅修的人呢，应重视从饮食中培养淡泊无欲、简朴惜福的生活态度。大家都知道，饮食啊是维持生命的良药，要常施来赐不易啊，以这种感恩的心受食啊，所以我们每次我们吃东西呢，要把它当成宝贝，当成药来吃，还有要想到这个我们吃的东西来之不易啊，我们要学会感恩。当你在感恩受食的时候啊，你心里面就很清净，很喜悦。这就是我们禅，不仅是说哦，在禅场上打坐啊，我们禅要把它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包括啊你的饮食啊，还有呢，包括你的睡眠。所以呢，我们在坐禅之前的第二个要事就是什么？要调和睡眠呢。好的睡眠呢，可以提高禅修的质量。如果没有好的睡眠的话呢，这个身体系统啊会什么受到不良的影响。每个人都需要充足的睡眠来修复自己身体体系和功能。睡眠期间，这个人体会怎么样释放多种的激素，这种化合物是这个机体正常运转修复和生长所必须的。睡眠不足啊，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给身体带来负面的影响。根据医学的研究发现啊，说失眠啦，或者是睡眠不足啊，这些人容易犯什么病呢？容易犯高血压和心脏病。睡眠障碍会怎么样？会增加中风的机会啊。所以呢，调整好睡眠不但有利于禅修，同时呢也有利于健康。但是呢，过多的睡眠会导致人怎么样？容易昏沉，头脑不清醒。就像我们现在这疫情，好多人呢啊，很不容易觉得哦，我有时间可以在家里休息了。 所以呢，每天拼命睡啊，今天睡，明天也睡啊，睡得太多了，睡得太多的话呢，人昏昏沉沉的，头脑也不清醒啊。那你现在这样叫他来打坐，那他执念就不好啊。所以呢，睡眠也是要有度啊，不能睡得太多，但是也不能啊没有这个适当的休息。那么在打坐的之前的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要适量的运动，这运动很重要哦。你看我们在这个禅堂里面打坐之前，我们都要跑香啊。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常常经行啊。那我每次教大家这个止观禅修的时候，也叫他们都要跑香啊。跑香是一种运动啊，你把你这个血脉畅通以后，你来打坐，你的感觉就不一样啊，很快就能够进入这个禅定的状态啊。所以生命在于运动，让我们明白到了什么运动的重要性。大量的医学研究和事实已经证明了，说运动啊可以让人的精力充沛啊，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改善睡眠的质量啊，使这个心情怎么样？这个心情非常的愉悦啊，提高大脑的这个机能等等的这个作用。我们在疫情期间啊，不能外出运动，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在家里运动啊，特别是你可以借用这个机会啊，去关心你的家人啊，多做一点家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啊。每天啊，定时的、定量的做一身运动啊。如果说你们啊，这个有信仰的话呢，我建议你们每天拜88佛，或者是在家里面经行念佛，或者是跑香啊。那么有的人他没有信仰的话，也可以做运动啊，可以蹲腿呀、可以摔手啊，啊，在家里面一个小小空间也可以做运动。你运动，如果说你每天坚持定时定量运动，那你对你打坐是非常有帮助的。总之呢，让自己每天把它动起来，不仅对禅修有好处，那么对身体健康也是很好的帮助啊。所以大家记得，我们的生命在运动。好，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第三点，就是正视禅修的方法，这很要紧哈。所以大家呢，通过今天我传授的这个天台中的这个禅修方法给你们以后，那么以后你们就有空就可以打坐了，不管是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打坐啊，还不仅仅是可以打坐啊，行住坐都可以打坐。我记得我上一次跟大家讲说什么叫禅啊，那么坐禅是禅修的一种，那么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是行一禅，坐一禅，以目动静，体安然，那这才是真正禅的境界啊。所以我们要达到这种境界的话，那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修禅啊，我们不受这个时间跟空间的约束。那么在打坐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在你打坐的时候，你打坐的这个环境啊，要干净整齐啊。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对于一个刚刚学打坐的人的话呢，环境很重要，什么样的环境会影响到他不同的心态。如果你这个房间乱七八糟，你在那打坐，你看到外境怎么乱，你心就定不下来。所以环境一定要干净整齐，还有呢，光线明暗啊，要合适啊，不光线太强的话，你在那心不容易入定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禅修的时候，我们把一身那个灯光要把它关掉啊，这个光线要柔和。那么太暗也不行啊，太暗呢你有点恐惧感啊，太暗也不适合这个禅修。所以呢，明暗要适中啊。还有呢，就是说打坐的时候要备有一个禅垫啊，就是不能直接在地板上，因为怕太寒啊，所以你有个禅垫啊，在铺在地上，然后你在禅垫上面打坐， 还有呢，就是有一点要穿宽松的衣服，要穿宽松的衣服，包括你穿的鞋最好呢，就是要觉得很舒服的啊，不要太硬，不要太紧的。那么你天气寒冷的时候啊，可以拿这个拿一条毛毯啊，盖住你的脚啊，或者是你的后背啊，乃至你身体其他地方啊，啊，或者是冬天有时候这个暖气不够的话，你要戴帽子。不要受凉，因为打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很专注啊。那么你如果说这个风太大，很容易受凉。另外呢，就是你打坐的时候要记得，就是端身正坐啊。我们要打坐的时候要端身正坐，为什么呢？因为端身正坐以后啊，那么你将来你要坐时间长了，你就都没问题，身体都不会出毛病。啊，有的人就把这个禅讲得很神秘哦，说你这个啊，你做不好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呢？你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情况啊，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的。只要你就端身正坐的时候呢，那么你就按照我这个啊，等一下教你这个方法去做啊。那么做的不要做太长，大概15分钟就可以了，每次15分钟啊。但是最重要就是端身正坐。那么坐禅呢？刚开始呢很不容易的，但是到了一定的功夫，你这个时候坐在那边呢就如如不动啊，啊，你这个时候呢这个血脉流通啊，身心的啊这个舒畅，就能够感受到什么禅业为实，法喜充满的这种境界，这是坐禅非常奇妙的现象啊。所以有的人坐禅做完禅以后啊，心里面很舒服，很安定，很喜悦。还有的人做禅的话呢，他可以这个一天不吃饭，3天不吃饭，啊，有的是一个星期都不用吃饭，因为他得到这种喜悦。那么这个坐禅关键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调身，啊，就是我们要坐禅了，那坐禅第一步就是调你的身体，啊。就像我们练功夫以后啊，我们要站这个马步啊，马步站得好，你这个功夫才能够打得好。那么坐禅也是一样，你这个坐禅要做得好，你调身一定调得好。那么正统的这个调身禅坐方法呢，啊，叫做七支坐法，就是肢体的七个要点。那么这七个重点做对了，你打坐起来就好，你怎么样就非常有精神啊，用功的时候也能够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打坐这个调这个身非常重要。七支坐法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脚还有那个脊背啊，还有手还有双肩头眼睛舌头七个身体部分的调整，来帮助安定身心，进入禅修的状态啊。那么我们现在的一一呢介绍给大家啊，大家记起来。第一呢就是盘腿啊，那么这个盘腿很重要啊啊。古人有一句话，什么叫“筋从足底生”。足弓腿和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内经中也有这样说到啊，说小孩的气在腿上啊，所以所有的气啊，其实呢气行脚上啊，我们这个脚是直接啊接着这个大地的这个气啊。你看老人家到了年纪大了，到最后他身体不行了，就是腿先不行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啊，展开来讲。那么关于这个盘腿呢，有双盘，有单盘，有自由盘啊。那么就是你最重要是你自己感觉到很舒服，哎，这我能双盘，那你双盘；那你单盘，你就单盘。你如果不能双盘，不能单盘，自由盘也没问题。所以呢，这个打坐的话，第一呢就是要学会盘腿啊。啊，我刚才讲的这种做法。啊，在这个坐姿及这个手姿方面呢略有不同之外，其他呢啊都是采用七支坐法的标准。 那么七字咒法啊，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盘腿了，现在我们讲一讲我们的这个背直啊，背直我们要竖直啊，我们这个背打坐的时候要这样直啊，打坐时这个脊椎啊是一个关键一个地方，我们的这个臀部应该垫一个大概有两三寸的这个软垫子啊，记住呢，从大腿的根部到的膝盖是向下倾斜的一个感觉啊，两个膝盖和我们的臀部这三个点要做一个什么支撑点啊，膝盖呢，这个膝盖呢不要悬空啊，大家要记得，那么这样你做了你就很稳了，稳如泰山了，如如不动。然后呢第三是什么，守节法界定印，也叫三昧印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叫正定印啊，就是两手这个心啊，这个两手这个心向上啊，那么这个左手呢啊在下面，右手在上面，当然呢也有人呢啊也有这个啊右手在下，那么左手在上，但是呢像我通常的话是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啊，这个是一个习惯。那么两个大拇指呢轻轻的结成一个圆圈形啊，那么双手呢放在髻下，就是肚脐的下面啊，不要悬空啊，因为悬空的话呢你这个就不自在啊，要找到一个着力点。第四呢就是你要放松双肩啊，这是双肩啊，这两肩呢肌肉放松，使其平整适度为止啊。第五是什么，头要摆正啊，头不要歪啊，所以我们这个头啊要直啊，但是稍微向前一点的，不是低头啊，这一点要特别要注意的啊。那么第六是什么，就是双眼微张啊，这眼睛啊这个闭八分啊开二分，视线呢放置在身前的大概两米到三米的地方啊，不是要看什么，只是因为睁大眼睛心容易散乱，那么闭起眼睛呢你怎么样会容易昏沉睡觉，如果呢你睁眼过久你会觉得疲劳，那这个时候呢不妨闭上一会儿啊，所以呢先把眼睛啊定住一个点，然后呢再慢慢的关闭你的眼睛来。第七呢就是你的舌尖啊要轻轻的啊顶到上颚上面去啊，这个时候呢你顶上去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对你这个啊禅修非常有帮助的啊。那么有时候呢顶上去会有流这个口水，这个时候这个口水就是非常宝贵啊啊，你要这个时候你把它吞进去啊，这个对你身体非常好。还有要有一点呢，就是说你在禅修的时候要闭口，无论什么时候呢用鼻子呼吸，不可以张口呼吸，当然呢除非你就是有这个鼻子病，那就没办法啊，或者呢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要学会用这个鼻子呼吸啊。那么刚才讲到这个调身啊，那第二呢是调息啊，调整呼吸顺畅要怎么样细密助然啊，你要学会这种方法。呼吸是我们生命活着的象征啊，释迦牟尼曾经说过啊，他说人的生命就在呼吸之间啊，可是呼吸啊好坏直接影响到什么，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啊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禅修要练这个呼吸，呼吸不好会使大脑会缺氧，导致于疲劳头痛。打坐的目的呢不只是为了身体健康，也想心境平稳，我心情与呼吸啊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你想要调心必先怎么样，从调息入手啊。不管是中国的道家、印度的瑜伽、中国的天台以及藏传的密宗等啊，谈到这个禅修，谈到这个修行的禅定啊，它的次第啊都重视什么呀，呼吸与气的调节啊，所以这个呼吸与这个气非常重要。那么天台中呢有四种调息的方法 天台宗智者大师在小止观里面有提出四种服务习的方式。第一呢，就是风向；第二是喘向；第三是什么？气向；第四是息向。那么第一、第二、第三我们不谈了啊，因为这个不是啊我们想要得到的这个呼吸的那种啊状态啊。我们谈的第四，第四的息向是什么呢？就是呼吸无声啊，意不节制，不出不急啊，出入绵绵，若有若无啊。你要达到一个什么境界？达到气定神闲，心情愉悦，哎，你这个时候的你就调整呼吸，那就到位了，啊，所以呢，我希望呢，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你在观呼吸的时候，要达到这种出入绵绵，若有若无，气定神闲，心情愉悦的这种境界，那你就是已经不错了，啊，所以智者大师讲呢，他说呢，手风则上，手喘则竭，手气则老。守息则定啊，如果你能够啊学到第四种，那你就能够得到这个禅定啊，啊，所以智者大师认为呢，四种呼吸中第四种这个啊息相是最适合禅修，啊，大家只要有耐心，这个啊坐禅调呼吸，我相信啊你们呢一定很快就达到这种境界。那么我们刚才讲这个。禅修方法的第三种呢，就是什么叫调心，这是很重要。前面的这个打坐之前的准备 的工作啊，到你调身调息，目的是为调心做准备啊。所以我们要善用其心啊，啊，我们同时要降服我们的希望心啊，所以调心在我们禅修里面是很重要的。禅修的调心的这个方法啊很多啊，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呢有五种啊。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对那种贪欲啊这个欲望很强的人要修什么？修不净观。有的人呢欲望特别重啊，不能安心修禅。比个例子，像啊贪财啊，贪色啊，贪名啊，贪食啊，贪睡啊，啊，佛教里面就是财色名食睡，这就五欲，啊，对这个五欲的欲望过于贪求啊，这个贪啊，大家注意看讲这个贪，这个贪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过分的追求与争取。我们在娑婆世界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贪。但是呢，你适当的话呢，那么你这个还好；如果呢，你过于贪的话呢，那就有问题了，啊。那么为了对治这个财色名食睡啊，释迦牟尼佛教人呢，要修什么不净观啊，就是观身不净啊，用你的心去思维去观察。大家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问题来自于人的欲望。人的问题呢，来自于这个身体，啊，在佛经里面讲说，有生则苦啊，所以你要把这个身体了解清楚的，明白这个身体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哎，那你对这个财色名食睡，你就能够控制得很好。第二呢，就是对治嗔恨心，要用什么来对治呢？就是说打坐的时候，哎。啊，这个人我很讨厌，他就在你脑海里面出现了，或者是呢做了一身你自己觉得啊不喜欢的事情，哎，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感觉不舒服，这个就是对治嗔恨心的用慈悲观，啊，有的人这个嗔恨心特别重，啊，就是自己感觉到哎，我为什么比不上人家呢？啊，为什么长得这么丑呢？啊，为什么不顺呢？啊，好多心里面好多不满。嗔恨自己，啊，自暴自弃，啊，对自己没信心，那么这个也用慈悲观来修。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你嗔恨别人，你看到别人比你优秀，啊， 看到别人什么都比你好，啊，那么你这个时候呢，因为你嗔恨心重呢，你就是什么自恼恼人呐、啊，弄得双方都痛苦难安。所以要修慈悲观，观察一切众生本性平等啊，要做到什么？知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个境界啊。这种慈悲观时时的要去修行练习，久而久之呢，嗔心就渐渐的消灭啊，心地清凉呢，自然不会去扰乱他人，他人也就没有烦恼了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啊，每天发牢骚讨厌人的时候，你用慈悲观啊。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对治愚痴的人用什么？因缘观。就是有的人呢，十分愚痴。什么叫愚痴呢？没有智慧，啊，是非不辨，好坏不分，啊，不信因果，糊里糊涂的，啊，造了种种恶业，他自己也不知道，不明白人生缘起的真理啊，以为世间的人死了就没了，断灭了，好像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什么都不怕，这个叫什么？叫断见。因此呢，应该修因缘观呐、啊，了知世间一切有情与无情的升起啊，都是有它的止因和它的助缘合合而生的。啊，所以要了知因缘生法之后，才能够明白怎么样？才能够明白因果报应的道理呀、啊。啊，所以呢。我们明白因果道理的话呢，就有智慧了。不明白因果道理的话，你每天你都抱怨。那么第四是什么呢？就是对治业障重的人用念佛观。啊，什么叫业障重的人？啊，有好多人问我说，什么师父啊，什么叫业障重的人啊？其实这个呢很难去说得明白什么叫业障重，什么叫啊业障不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周围的人，你会看到一生人怨怨学不好做不好啊，一生呢贫困潦倒啊，病魔缠身啊，即使想学佛战缘也很多啊，这个福报不够，这些都是业障很深的人。那么这生人怎么办呢？啊，我现在要禅修，那我这个人福报不够，老是倒霉，老是不开心，我怎么办呢？我有一个方法，就是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业障自然就能消除，福报就增长了，愿愿就顺利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佛经里面讲说，念佛一生啊，可吃八万劫生死之罪啊。就像什么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啊，一个千年的暗示啊，这个时候你有一盏明灯，那你就能够破千年暗示，可见这个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啊，那么第五种情况，有的人打坐的时候，心里面胡思乱想，静不下来，那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心里面心猿意马，胡思乱想，想的很多。那你就用数息观，啊，有些人呢散乱心特别的这个重，做事不能专注，特别是在啊禅修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他那个心里面呢想了很多很多，他没办法停，在没有禅修之前，他还没觉得他妄想那么多，当他坐定下来说，我的妄想哪里来？为什么那么多呢？想了那么多。因为你静下来，你才能够看到你自己啊。所以禅修呢，是要让你反观自我啊，要用你的清净心去照你的每一个念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呢，应该修什么数息观啊？那么什么怎么方法呢？就是你坐定之后啊，这个时候数入息啊，或者数出息，或者出入息啊，由一数到十。再由一十到十不断的重复，心专一词，其他的妄念呢自然而然就停息了。这是有关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在这个天台中止观禅修里面呢，叫五停心观啊，就是五种这个修行的方法。那么根据你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你们可以选择熟悉观啊，你们可以选择因缘观呢啊，这个是根据你们每一个人啊的情况不一样。当然呢，有时候你的心也会不断的变啊，那么你可以啊，可以呢。不断的来啊，用不同的法门来对治你烦恼，这没关系的。包括刚才讲的止，是止一切的念头杂念；观是观照，那你止跟观你也可以调换。哎，我该止的时候我就止，我该观的时候我该观啊。那么佛教的这个观门很多啊，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有种种烦恼，那么佛陀他说了很多的法门啊，都是对众生的烦恼而来的。而基本通识的观法呢，不出于我们刚才上面所介绍的这五种。这是智者大师把所有的法门、所有众生的这种情况，把它归纳起来这五种。那么学佛之人呢，只要持之以恒啊，一定能够将这个负面的这个情绪啊，转化成一种正能量。大家记得，我们禅修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内在的负面情绪转化在这个正能量，大家听得怎么样？能够明白吗？不但要明白，我也希望说大家把我今天晚上传授给你们这个止观禅修啊，你要把它记起来，然后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学完以后，你们呢每天2次，每次15分钟，不要太长，你不要告诉我说我能够做1个小时、2个小时。你坐禅，你心不专注，你不集中，你坐再长也没用，是每次按照我方法教你，你可以数息观，那你可以阴阳观，你可以念佛观，你可以不净观，你按照这个方法去修，你可以选一个，比如说我就，比如像如果说，我相信有好多人也对这个数息观有兴趣，就是哎。一呼一吸，我的意念关照这个呼吸，我来关照一呼一吸算一，一呼吸算二，然后从一到十，然后从回来从一到十，我觉得这个方法呢，对那种没有任何信仰的，我觉得比较适合，我们那平常呢修行呢，我们用观呼吸那么有的人想说，哎，我平常我就喜欢念阿弥陀佛，那怎么样来结合这个数呼吸呢？那你可以。在呼出叫阿弥，吸进了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可以这个方法很多了就是今天晚上只是从这个天台止观禅修它这个基本方法教给你们那么你们在这个练习当中呢那你们可以不断的这个变化你们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法门因为法门就是对治不同的烦恼嘛。好吧，那么今天我的结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在这个逆境中修学佛法，透过这个止观禅修，调整我们的身心，记得哈，调整我们的身心，用平常心面对疫情的挑战。这个平常心是我们修禅的一种境界在觉悟中去除心中的恐惧与不安。你为什么恐惧？你为什么不安？因为你心里面没有智慧，你没有自信。所以，我们通过禅修，能够让我们开悟，能够得到智慧。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讲是1月22号我会跟大家讲什么呢？因为这几天呢，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西方人他们对这个禅修很感兴趣，所以呢，我们下一讲会跟大家讲这个正念禅修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mindfulness meditation， 现在在这个西方社会特别是在主流社会方方面面的不仅是医学界科学界军队里面呢，好多方面，他们对这个 mindfulness meditation meditation 都很重视。所以我也希望说，通过介绍西方人 对禅的理解跟禅的这个修行给我们一种启发，希望大家把禅修当成一种习惯，就像每天喝咖啡喝茶一样，每天两次禅修，每次15分钟，作为一种生活习惯。我相信你经过3个月之后啊，你整个心情，你整个这个人的这个气质，还有你这个身体啊，是不一样的。我们期待下一次与大家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最后祝愿大家福寿康宁，法喜充满，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那师父刚才呢，是从调身、调息、调心三个方面给大家先简要的介绍了一下禅修的基本方法，相信大家是会很有受用的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了回答问题的互动环节。后台呢已经开放聊天区，大家可以把问题提出来啊，请示师父。那么我们先呢把上一节课的问题呢先问一下师父。第一个问题啊，有一个叫做 Doris 的同学，他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说请问师父，如何以出世心行入世之事？
这是一种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 不容易首先要明白什么叫出世什么叫入世。入世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我们人们所相信的这种价值观念包括呢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的种种的问题。那么出世是什么呢？出世是佛教的一种境界，就他所想的，他的价值观，他跟我们平常不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有公无美公丑，长公短，黑公白。那么从出世间法来讲呢，说美跟丑是相对的，没有美就没有丑，没有丑也想不出它是美，说美丑它是相对的，它没有真实性它随时都在转换，都在改变所以由此类推世界上所有一切相对的概念，相对的东西都是临时的，都是无常变化的。那么什么叫出世心？出世就超越世间的相对，要去找到一切万法的本来面目，也就是佛教所讲的诸法实相。所以如果呢你能够找到这个诸法的实相，找到你本有的如来藏妙真如心，也就是说你的佛性了。我们用简单来讲，就是你的本有的具足的这个佛性，或者叫清净心你用清净心的心态在这个世间做事情，那你就不被世间众生这个相所干扰众生对你好对你不好你不会太在意，因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这叫什么？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说你用出世间的思想来做入世间的事业，这样你就能够超越，这样你就能够如如不动。我不知道我讲的这个道理大家能不能听得懂，因为呢讲这个出世间呢这个道理是比较深的简单来讲呢，这个出世间呢就是超越的世间的相对象。
感恩师父。那么现在有一位叫做 Janet 的同学问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说我腰骨不好只能坐着禅修，意思就是 只能自由坐，那是不是效果就没有盘腿那么好？
我刚才在讲禅修的时候讲过了，真正的禅呢，不在于你的坐或不在你的站啊，行住坐卧皆具足禅啊。那么你这个如果不能坐的话，没关系，最重要呢就是你心能不能专注集中，能不能忘我放下，专心的来修禅，我觉得这是关键。所以呢，修禅最重要呢是在心。我不在于外在的身体。
感恩师傅，我这里呢看到的这个名字是都简写掉了，所以我也看不到了。那么这个同学问的问题非常具体，说禅修的时候呢，浑身发热，出汗了，是否要停下来？请问师傅。
在这个打坐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发热啊，有两种情况啊，有一种呢就是好的境界。啊，好的境界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呢，你打坐以后，你全身的气脉打通了，全身心都暖和了，把那冰冷的脚啊、手啊、其他的后背啊，这个时候打通了，哇，全身都热了，就像我们喝茶一样，喝到好茶，喝了几杯茶以后，这个全身这个血液啊循环畅通了，那你就感觉到整个身体就暖和起来。那么有一种呢，就是说你坐的。啊，不舒服，啊，那你这个心烦躁，啊，你会感觉到哦，好像很烦躁、很热。其实呢，这个热不是你身体的热，而是你心里面对于那种不耐烦，啊，所这个表现出来的，啊，所以呢，啊，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觉得，哎，我坐得很舒服啊，我也很安定啊，我坐得很如法啊，然后这个时候，哎，感觉到我的全身心。这个气脉畅通呢，也感觉到这个软软的啊，这个气上来了，那么这个就是好的这个现象。
这位同学呢，应该是多有修习了，所以呢，他问的问题是：直接研读小止观会不会对禅修有所帮助？阿弥陀佛，请问师父。
禅修呢有好多种不同啊。那个有一座禅呢，就是比较像禅宗的禅啊，他不给你好多理论，他就叫你每天在那边啊打坐，对呀，叫你起疑情参，啊，这个念佛者是谁，啊，这个什么是祖师的西来意，啊，父母为生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那你去参，有的人呢，他那个慧根深厚的人呢，啊，那马上他就悟了，那有的人呢。他根气不行的话呢，做了3年10年，他都没办法啊得到消息。那么天台宗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就是叫教光总持啊，它不单单是很重视这个啊止观禅修，同时呢，智者大师呢也给我们很多的方法理论啊，他会给我们讲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在禅修之前。啊，有修25种方便，然后呢，我们有这个止观，有6妙门啊，有这个次第啊，到最后到了这个摩诃止观啊，所以呢，如果你读这个啊天台小止观，对你禅修啊，我觉得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小止观是一个修禅的最基本的啊一本书。
那么还有一位同学问，说在打坐的时候啊，如何去控制这个焦躁的情绪？
打坐的时候呢，啊，这个焦躁心理好多人都会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打坐呢要培养你的耐性啊。有的人在那边做不到啊5分钟啊，他就受不了了，啊，他就很躁啊，心不安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啊，我们分成啊2个方面来讲，就是对刚刚初学的人来讲呢，啊，你每次啊先从5分钟开始做。啊，那么慢慢做到5分钟、10分钟、15分钟，慢慢加上去。你别一下子就做15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啊，你自己呢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你感觉到我好像有烦躁，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想到释迦牟尼告诉我们的啊，你心很烦躁的时候，就是你放不下，你现在心里面还是有执着，所以呢，你要学会这个啊无常观。啊，你要把世间所有一切的 财色名食睡要把它看淡一点，然后把你现在呢所有焦虑的事情要把它放下来。那个我记得那个乔布斯啊，就是那个这个苹果电脑的那个老总啊，这个他曾经在他的大学这个毕业上面讲到，他就说如果呢我今天我如果说我明天要死的话呢，我今天要做什么，哪一层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如果呢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啊，你的这个焦虑就没有了，你感觉到哦，明天我要走了，我今天我要做应该做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啊。因为人之所以呢心很烦躁呢，就是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啊，一说到实际修行啊，大家的问题就很多了，那非常好，很随喜大家，时间都已经超掉了，但是呢我们为了大家这么热情啊，这么好要，我们还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位同学问说，禅修的时候心里默念阿弥陀佛是否可以，那么是不是一定要记数，记不记数是不是都可以？
第一呢，就是禅修要不要念阿弥陀佛，这个是根据你自己修行的法门啊。那么你如果说喜欢，我就喜欢念佛，那我禅修的话呢，我就配合念佛，就叫禅静双修。那么对于那些他没有宗教信仰的，他就说我想禅心啊，这个禅修啊，健康身体啊，那你就不一定一定是要念佛。所以禅修禅不一定要念佛，但是呢你喜欢念佛的话呢，你可以把念佛的净土宗跟这个禅结合在一起，叫禅静双修。
在坐禅的时候突然找不到自己了，只看到无尽的虚空，好像自己与虚空融为一体，这是怎么回事？请问师父。
如果这个同学有修行达到这种境界，我要恭喜他，那这是很了不起的一种境界因为我们在修禅的时候，我在前几讲也讲过嘛，就是修禅最重要呢，就是你要把你的心跟身体跟外界三者融为一体，也就是说达到这个人天合一就是没有一个能修的我，要没有一个外在的环境，那这个是一种禅定的一个功夫。那么有另外一种人是什么，就是我一打坐以后，我不知道跑到哪去了我害怕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刚禅修的人担心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是他是前者的话呢，就是他禅修已经是有一定的境界了那么如果是对那种刚刚开始学的话呢，我在打坐一下，他说这个我找不到我自己了心里面有点害怕呢，就说明说你还没有到那种境界，但是呢你不用害怕，只要你这个心专注一境就可以了。
阿弥陀佛，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圆满结束，那在下一期下周的同一个时间欢迎大家再次相聚感恩大家，祝大家晚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